前两天，央行公布了五月份的金融数据。我们先说结论，金融数据的表现还是相当疲弱的。从总量看，五月社融存量规模为 458.81 万亿元，增速 7.7%， 比上月的 7.8% 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五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02 万亿元，同比下降 11.8%。一至五月累计新增 17.47 万亿元，同比下降 6.2%。对实体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五月增加5000亿元，同比下降 16%。一至五月累计增加9万亿元，同比下降 13.3%。M2 同比增长 8.6%， ME 同比增长 5.5%。公看这几个数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还行吧，社融增速 7.7%。M2 也有 8.6%， 市场钱不少了。其实真正的问题藏在结构里。首先，五月企业贷款增加6400亿元，同比多增1100亿元。表面上看着还行，但我们把这6400亿拆开，其中新增票据融资5570亿元，同比多增4824亿元。也就是说，这6400亿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票据冲出来的。票据融资是个什么东西？经常看我们视频的应该知道，更多的是银行的一种调表工具。银行在信贷需求不足，又临近半年度考核的双重压力下，经常会大量买入票据冲规模，完成任务，填满放贷额度的账面贷款。这些票据究竟有多少真的流入了实体企业的经营，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而且票据市场的价格已经说明了一切。五月末三个月期的国股银票转贴现利率降到了0.3%的极低水平，一个月期票据利率一度趋近于零，这就是典型的供大于求，银行排着队往票据市场塞钱，利率被打到地板上，说明真实的有质量的信贷需求很稀少，票据市场不断灌水。而真正反映企业投资意愿的企业中长期贷款已经连续两个月转负，五月份企业中长期贷款净减少200亿元，四月也是负的。这是2013年有统计以来第一次连续两个月负增长。企业中长期贷款是干什么用的？企业中长期的贷款一般会拿去扩产能、盖厂房、买大型设备，代表企业对未来经营的信心，他们愿不愿意真金白银的投入。现在直接是连续负数，说明实体部门的投资意愿是真的偏弱。再看居民端也是一样的情况，五月居民贷款为负1412亿元，已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净偿还状态。其中短期贷款减少840亿，中长期贷款减少571亿。所谓净偿还，就是这个月全国老百姓还给银行的钱，比从银行借出来的钱还多。大家不借钱买房，不借钱买车，不用信用卡分期，不办消费贷，主打一个捂紧钱袋子，提前还债，主动收缩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居民贷款其实可以分成三块：经营贷、房贷、非住房消费贷款。如果把这三块拆开看，会发现房贷的净增长规模虽然从2024年以来就一直维持在低位，但并没有进一步显著恶化。最近一段时间，真正构成最近居民贷款转负主要压力的是居民非住房消费贷款的破位加速下行。非住房消费贷款为什么会加速走弱呢？这里有一个高基数的因素，比如之前的汽车补贴政策曾经阶段性的把汽车零售额推高，也带动了一部分非住房消费贷款的释放。现在汽车补贴边际退坡了，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速开始回落，对应的非住房消费贷款需求自然也跟着走弱。我们把企业居民合起来看，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在债券和贷款的合计占比里降到了 55.1%， 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4个百分点，而债券的占比升到了 44.9%， 其中政府债券净融资 5.67 万亿元，在新增债券中占比高达 77%， 但企业债券也不弱，净融资 1.67 万亿元，同比多增7577亿元，是去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一方面是有低利率环境的助推，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三月 AAA 企业一年期短融平均发行利率只有 1.62%， 比上年末下降了23个基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持续下行，推动了企业从表内贷款转向债券融资。很多分析人士看到这个数据说，这是企业直接融资对银行贷款的强劲替代趋势，是好事，说明融资市场化程度在提高。但是如果去追踪这些新增债券资金的实际流向，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大部分新增债券流入的是地方投融资平台企业、国有企业，只有少部分流入了有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大型民营企业。这意味着债券占比上升，贷款占比下降。背后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简单的直接融资替代间接融资，而是市场化的资金配给方式正在被计划式的资金配给方式取代。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慢慢发生的，但是方向非常明确的变化。五月末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反映资金活化程度的 M2 至 M1 剪刀差，从上月的3.6%缩窄到了3.1%，已是年内最低水平，也处于近年来较低的位置。表面上看，剪刀差收窄，传统观念会认为这是宽货币开始向宽信用传导，钱开始活起来了。但实际上，这一轮 M1 的回升，一部分是受居民存款到期之后重新配置以及支付链条缓慢修复驱动的，并不是信贷扩张式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宽货币向宽信用的有效传导并没有真正发生。那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出口企业的结汇行为。我们看看内外需的对比。前四个月，代表内需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只有 1.9%。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 14.6%， 按销售额加权平均，内需是下降 0.5% 的，而代表外需的商品出口大幅增长了 11.4%。 出口企业由于结算周期和资金管理模式比较特殊，本身并不是传统信贷需求的主力，所以它对信贷需求的拉动是有限的。但是在出口持续强劲、人民币升值预期之下，出口企业的结汇意愿增强了，他们向银行结汇，银行将对应人民币划入企业的活期存款账户，这个结汇动作会直接派生出 M1。 而内需这边因为信贷需求不足，对应的是另外一套逻辑。这种外热内冷的结构也是经济 K 型复苏的典型特征。 M2 和 M1 看起来都不差，但实际体感完全是另一回事。五月份数据背后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大背景，中东局势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在加深。二月底以来，国际油价在战争驱动下持续高企，布伦特原油突破$100每桶之后，长期在高位震荡，到六月中旬也才回落到$80附近。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这种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已经实实在在传导到了生产者价格层面。五月 PPI 同比上涨3.9%，创了46个月新高。但是问题来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很难往下游，往消费端转移。五月 PPI 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5.2%，但生活资料价格反而下降了0.8%，包含服务价格的 CPI 也只上涨了1.2%。这意味着上游的成本冲击基本上是被中下游企业自己给硬扛下来了。一边是原材料涨价的压力，一边是终端需求不振根本不敢涨价的现实，企业的利润空间是被两头一起挤压的。高油价已经持续3个月了，对经济的冲击是逐步显现的。即便现在油价能够回落到开战之前，此前高油价造成的影响也不会立刻消除。所以央行短期政策的重心可能还是那句用好用足已经出台的政策。具体到货币政策这一端，宽松仍然是大方向，但是央行的操作会继续保持谨慎。在短期出口持续超预期的背景下，降息降准的时点大概率还会往后延。另外，很多人关注的居民存款搬家还在持续。截至五月末，全国住户在银行里的存款余额是172.04万亿元。相比三月末的峰值，住户存款在这两个月里累计减少了2.05万亿元。这些钱去了哪儿？答案藏在另一个数据里。五月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1.14万亿元，四月增加了2.47万亿元。 最近这两个月，流向保险、证券这些非银机构的存款加起来高达 3.61 万亿元。这说明大家已经把存在银行里的死钱拿去做银行理财、买基金、炒股票了。这跟最近股市里科技股的火爆行情是完全能对得上号的。而下个月住户存款还会不会继续减少，很大程度上要看股市的表现。最后，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到一起，看看整体经济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宏观流动性环境是宽松的，这跟货币政策的导向以及出口暴增带来的结汇需求有关系。但是企业和居民的融资需求都偏弱，说明内需是真的不足。传统消费受制于就业和收入预期，整个经济呈现 K 型分化，主要靠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在拉动，三驾马车里主要靠出口在带动。楼市这边，部分核心城市出现了小阳春，但是居民不愿意加杠杆，成交主要以小户型刚需为主，市场整体还是以价换量。股市这边，科技牛的行情火爆，居民存款还在加速搬家。往后看，五月末企业上年度所得税集中汇算清缴，叠加月内政府债供给进一步放量，财政存款增长会提速，这会对私人部门的存款形成一定的挤压。但是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维持强势，结汇率提升，跨境资金回流会对 M2 形成持续拉动。同时，五月的贷款投放好于四月，对工短贷和票据融资的力度都比较高，企业月末账面活期资金沉淀有所增加，这对 M1 的表现是利好的。但是再往中长期看，从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能看出来，整个经济结构和融资体系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的改变。随着经济结构逐步向轻型化转型升级，高科技、轻资产、现代服务业这些领域资金的密集程度本身就不高，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会持续降低，信贷总量对经济基本面的代表性也会持续下降，贷款增速放缓，会逐渐变成一个新常态。更简单来说，就是整个金融系统里的钱确实在增加，但这些钱主要待在存款、理财、金融账户里，没有真正变成企业的订单、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居民端存款继续增长，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都在减少，捂紧钱袋子，不买房，不买车，不用信用卡，不办消费贷，主打一个省。企业端心态也类似，安全第一，发债融资，短期借贷周转，但是扩大投资的长期贷款意愿是真的很低，政府还在托底，但是花钱速度明显在下降，财政发力的力度在减弱，补贴退坡。这跟前两个月社零数据的低迷也是完全对得上的，财政强一点，经济就好一点，财政弱一点，经济就跟着弱。马上就要进入三季度了，如果还按照这个态势走下去，今年的经济形势还是不容乐观。